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513将成为众生永诵的最神圣节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5月20日在法国巴黎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上，法国法轮功学员们用歌舞演出和功法演示向过往的游客和法国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同时也告诉人们正在中国发生的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呼吁制止迫害。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和秘书曾分别致函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勒·马克龙，向他讲述法轮功真相，呼吁他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马克龙总统则成其办公室主任，分别在2017年9月与2018年4月作出答复。回函表示，总统非常重视宗教和信仰自由，非常重视在全世界提倡人权。
5月13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唐人街旁的莱斯特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同时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软件工程师乌内尔表示，以前就听说过法轮功，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还告诉了朋友们知道。乌内尔认为法轮功非常和平，人们应该有信仰的自由。他说，对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们的共产党政府，只能用邪恶来形容。他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感到很难过。他说，我真心的希望迫害能早日被制止。
5月1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皇家领土公园与民众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传播真善忍美好。主持人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和修炼对人的有益影响，为大家展示了5套功法动作，同时也告诉人们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虐杀和被活摘器官这一震惊的消息。
保加利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举办各种讲真相活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遇到保加利亚总统，递给他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告诉他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5月18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卢塞恩市的狮子广场向络绎不绝的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各国的游客接过真相资料，有的路人主动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讯息。
5月19日，加拿大魁北克东部重镇舍布鲁克市及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当地 Jacques Cartier 公园举行集会练功活动， 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6周年。当地联邦议员和民众到现场支持。联邦议员杜索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今天我很高兴和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让所有舍布鲁克民众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机会，同时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我认为我们共同努力发出一个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让中共停止迫害。议员还表示，对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人迫害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因此他将继续努力制止迫害。
5月12日，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们身着金黄色的练功服，在 Dr. Wilbert McIntyre 公园里举行庆祝活动，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国会议员 Garnett Jennings 出席了庆祝活动，他致辞，今天我有幸与柚子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庆祝第26届法轮大法日，同时纪念正在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们绝不容忍中共对人权的侵犯，其中包括对法轮功学员、藏族、维吾尔族、基督教徒与政治犯等的迫害。作为加拿大人，我们有幸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国土，虽然我们的背景、文化与价值观可能不同，但我们仍有义务为加拿大价值、普世价值发声，来制止一切不公正。我希望所有中国法轮功学员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自由的练功环境。
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城市举办活动，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向更多的有缘人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在首都巴西利亚，法轮功学员在议会办公大楼画廊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美展，文化部主管詹妮女士热情协助画展各项事宜，并到现场祝贺画展开幕。她表示，这些非凡的画作很震撼人心，带给人一种深刻的内涵。她拿了许多真相杂志和纸莲花，要去送给她的同事们和议员们。
5月13日，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勒莫公园和唐人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让人们了解中国在过去19年里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有一位华人先生姓林，看着正在演示功法的学员说，这些外国人做得真好。学员问他要不要学学看，他马上说好啊，就把背包放下，马上跟学员学功。临走时他说，我就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看那个共产党尽做坏事，从不干好事的。
继2017年4月25日美国密苏里州众议院通过第7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之后，密苏里州参议院于2018年5月18日也以30-0全票通过了28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决议案的发起人密苏里州参议员吉尔舒普表示，我很自豪发起这份决议案，作为密苏里州的居民，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人权侵犯和迫害继续发生。我很自豪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向中国的迫害者说，停止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贵州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小潮被非法判刑五年半，石登灵被非法判刑五年。2018年4月25日，黔南州贵定县法院非法开庭，周小潮有理有据地逐一推翻了公诉人的所有所谓证据，两位维权律师也辩护得很得力。被网判后，两位学员表示上诉。
山东省济南市49岁的法轮功学员朱晓东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看守所近一年。2018年5月10日收到济南历下区法院的判决书，被非法判刑五年。2017年12月下旬，济南历下区法院非法开庭迫害朱晓东。朱晓东从依照中国现行法律和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等方面做了自我无罪辩护。朱晓东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法轮功合法，更无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朱晓东表示一定上诉。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八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5月16日分别在店中被富裕县铁东、兴华、二道湾派出所警察以诉枪名义绑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范金涛、范丽娟、洪丽、王殿民、潘东华、小红、周明磊、左德秀老师。八名学员都被劫持到富裕县拘留所，分别被非法拘留10天、7天和5天。
天津市西青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蔡丽丽，2017年11月1日被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于2018年5月15日含冤离世。
近期得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松天2004年9月在山东省青岛市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山第二看守所迫害1年，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被非法判刑4年，劫持在济南监狱医院所谓救治，于2006年1月8日含冤离世，年仅29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从5月5日清晨，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已在悉尼市中心举行大型的5套功法演示、游行与拍照向师父恭祝华诞，来拉开今年庆祝活动的序幕。随后的2周内持续在10多个地区展开各种丰富多彩的欢庆活动，包括悉尼市中心重要商业区马丁广场、海德公园、贝尔莫公园、Ashfield、Burwood、Cabramatta、Kempsey、Eastwood、Hornsby、Hurstville 和 Parramatta 等地区举行大中小型法轮功5套功法演示，免费教功、折叠莲花、中国书法撰写、表演多姿多彩的传统文艺节目等等，向世人颂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庆祝活动受到各地民众的支持，赢得欢呼和赞誉。
5月20日，台湾苗栗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苗栗腰鼓队及新唐人台湾旗鼓队获选参加苗栗县头份市一年一度的年度盛事头份4月8创意彩街花灯比赛暨精彩会客庄彩街活动。腰鼓队在高人气及专业评审评选下最终拿下了优胜奖。游行过程中，头份市长徐定真夫妇及民众对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展现整齐朝气的精神大为赞许。
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于5月13日早晨在石纳岩体育广场集体练功，优雅的练功音乐、壮观的场面吸引不少晨练者的兴趣，现场加入亲身体验法轮功的5套功法。横幅队、腰鼓队和仙女队环绕广场游行2圈，受到民众的喜爱，纷纷接受仙女们分发的真相资料和学员自制的纸莲花。印尼巴厘岛法轮功学员也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民众征集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4月16日至5月16日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最大的贸易展览中心举行了真善忍美展，期间大约800多人参观了此次美展。参观者们对画作中表现出的修炼法轮功的美好感到惊叹，同时也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感到同情。
美国佛蒙特州法轮功学员于2018年5月19日在伯林顿市政府前练功、讲真相、腰鼓表演，并在该市最有名的教堂街商业徒步区游行，让更多民众知道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借此庆祝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船26周年。
2018年加拿大最大的自然健康展于5月11日到13日在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向各界人士派发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演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在身心健康方面的独特效果。展会上法轮功的展位前人流不断。
5月19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索里市克洛弗戴尔牛仔嘉年华的游行，给观众带来惊喜。人们纷纷寻找法轮功的相关信息，并赞扬真善忍带来美好。
下 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庆祝大法日，大陆多地横幅竖挂传福音。2018年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大陆多地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巷尾、生活小区等人来人往的地方悬挂真相条幅、粘贴、竖挂等，让更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大法好。5月13日，铁岭地区商业中心街道两边公交站点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真相粘贴。真相还没粘贴完整，就听路边经过的路人读出声来了，人们明白真相不躲了，还大声地读出来。在公交车站刚粘贴上“快三退保平安”，有娘俩一边看一边问：“你贴的什么广告？”随后读出来：“快三退保平安。”我说：“对呀，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位妈妈说：“人家不让练，你还敢贴？”我告诉她：“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谁说真善人不好？那说这话的人能是好的吗？”接着我继续讲给他为什么要告诉他三退，入党、入团、入队时宣过毒誓，得抹去这个毒誓，有危险时神佛才能护佑你的。娘俩一个是团员，一个是戴过红领巾，都乐呵呵地用化名退出了团队组织。
北京苏威狱中坚持申诉，法院开庭受理。苏威62岁，北京光华木材厂退休会计。修炼法轮大法，先后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2016年又被冤判一年半，二审申诉被维持冤判。苏威从2017年7月转到监狱起开始申诉，狱方说没有申诉成功的。在狱方多次借口格式不合格等种种方式设障下，苏威反复投递申诉状，差一个月刑满的苏威依然坚持申诉。狱方问：“都快出去了还写什么呀？”苏威说：“即使明天出去，我今天都会申诉的。”2017年11月12日，狱方让苏威在申诉状上按手印，递交了苏威的申诉状。半年后的2018年5月11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通知苏威，他们接到申诉书，并于5月17日上午10点30开庭。2018年5月17日上午10点30分至11点30分，北京第二中级法院 A 座12法庭开庭受理苏威申诉案件。庭长左隐星，40多岁，女，书记员蒋曼。开庭后，他们要苏威陈述申诉书，苏威表示有一些补充和改动，他们说行。在苏威论述法轮大法的诸多好处时，他们打断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苏威指控办案警方执法违法，他们说那个不归本案管，可以到有关部门去告。整个过程两位法院人员态度温和，苏威提出多处要修改笔录，他们很耐心等待，同意让苏威在笔录上直接改，因改动太多又重新按照改动后的打印。最后说今天他们就苏威的案子会做重新审理，如果维持原判会把结果寄给苏威，如果苏威不服可以继续向高院申诉。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刘继荣遭绑架已回家。2018年4月1日早，河北省廊坊市陈府乡马家庙村法轮功学员刘继荣开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大厂县大厂三村附近张贴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环卫工人看到。这个环卫工人把他的电动三轮车钥匙拔下来，并打电话到大厂镇派出所诬告了他。大厂镇派出所三四个警察开一辆警车把刘继荣绑架到大厂镇派出所，经过一番非法审问，下午警察又将刘继荣劫持到大厂县看守所准备拘留12天。刘继荣的家人亲戚们知道消息后积极展开多方营救，刘继荣在拘留所里发正念，给警察讲真相劝善。3天后拘留所放人，刘继荣回家了。
山东高密市夏庄镇派出所绑架的11位法轮功学员已回家。2018年5月19日，高密市夏庄镇派出所统一行动，对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绑架， 派出所警察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进门后就到处乱翻，只要发现法轮功的书籍，就把法轮功学员绑架。一天时间就绑架了11位法轮功学员。夏庄派出所警察把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送医院去检查身体，企图送看守所继续迫害。最后终因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拒收，11位法轮功学员全部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说，你们的事我们不想管。河南来稿，有两个法轮功学员结伴外出讲真相，在一家店铺里讲真相时被店铺老板举报，很快警察来了，把法轮功学员带上了警车。大法弟子正想这是一次向警察讲真相的好机会，刚开始讲，警车拐两弯到了一个僻静的路上，一个警察打开车门，让两位法轮功学员回家，说你们的事我们不想管。
国家级科技干部会议上的掌声。大陆来稿，他是一位84岁的个体企业家，早年的大学毕业生，在科技界小有名气，享受国家级津贴。在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比较疯狂的阶段，他去北京开会，那是一次国家级别的科技干部工作会，他被推荐上台发言。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一生就赞成两个人，一个是李洪志，一个是某某某。中国人现在缺啥？不缺钱，缺的是德。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就是不畏邪党。他曾说过，我跟共产党斗了一辈子，我有一间工厂，后来我又办了一个工厂，任何新厂开业，共产党不就让挂红旗吗？我在新厂开业那天挂了一圈白旗。有人明白了，哦，怪不得人家那么成功，那么有钱呢，就是因为他一辈子不信邪，共产党让人往东他就往西。
法轮功学员要回养老金，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大陆一大法弟子简称 A 被非法判刑关押出狱后，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不给其发放养老金，声称要 A 交出被非法关押期间家属带领的养老金， A 未从，就被社保告上了法庭。法庭上 A 自辩修炼无罪，迫害非法，其聘请的律师为他做了辩护，最终 A 拿到了自己应领的养老金，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也陆续找到社保局领到了养老金。
人心与因果。山西太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周茂玉遭恶报。山西来稿，2018年5月11日，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周茂玉因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周茂玉被撤职降职处分，其违纪所得被收缴。据悉，周茂玉是因为利用职权在住房方面为自己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周茂玉是山西省检察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周茂玉终遭恶报。明慧网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曝光。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18年间，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禁至少577人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2人，致残5人，致精神失常4人，非法判刑至少88人次，遭劳教迫害至少8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至少123人次，勒索钱财至少13万元，非法抢夺现金及财物价值至少27万元。周茂玉作为山西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太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参与了对山西省及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的非法逮捕、起诉和判刑， 检察机关本应对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侦查、审查，对法院的非法审判、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等机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实行监督。相反，检察院与公安、法院、监狱、看守所等机构狼狈为奸，互为利用，共同迫害法轮功学员，制造冤假错案，把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入监狱。据不完全统计，周茂玉任职太原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至少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赵存贵被判刑3年半，在新康监狱被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因依法向两高控告元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513将成为众生永颂的最神圣节日。明慧记者李正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513这个生命得以被拯救并为之欢欣的日子，将成为苍生普天同庆永颂的最神圣的节日。一名大陆80后两年前新入门的大法弟子，他在庆祝513征稿游戏狂人戒瘾记中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这句话我深刻而又真实地感受到了，现在社会上的确没有一块净土了，只有大法这里是净土。在学法场中没有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利益争夺，只有祥和与宁静。一位位不曾相识的同修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比亲人还多，是师尊的慈悲保护换回了我的本性，给了我新的生命。如今我已经彻底戒掉全部恶习，包括玩了近20年的游戏。之前有朋友说，你能戒游戏我就戒饭。多少人不敢相信的是，修大法的我办到了，是大法使我迷途知返，浪子回头。类似令人赞叹和深思的稿件是由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投来的，其中精选出的59篇已被明慧网从2018年5月8日开始连续选登至20日圆满结束。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67华诞。在普天颂赞同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6周年之际，明慧编辑部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稿，征稿包括各大洲、多语种、多形式，征集不同文章类型，如修炼体会交流、修炼故事、历史见证和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谱写对大法和师父无限感恩和敬意的永恒乐章。征稿期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众多大法修炼者的投稿，他们满怀对李洪志大师无限的感恩和敬意，以各自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和纯净的心，生动而朴实地记录了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践行真善忍，以此来见证法轮大法给世界各地民众带来的美好和超常，见证李洪志大师为弟子和世人的一切承受和慈悲保护。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指导修炼者以全社会为修炼场，时时刻刻修在其中，成为懂得生命意义、具备高德的好人，成为懂得修炼真谛、能承负历史巨大使命的生命。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在中共邪党势力渗透和低层拜物侵蚀遍地的环境中，更显得无比的珍贵和殊胜。从投稿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从大法净土中成长的生命，真善忍的护卫者，他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大善、大忍和无私风范，正赢得社会各阶层的亲朋好友、上司下属的口碑。他们坚守信仰的光明内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行，正在世俗中进展大法真相，使明真相的世人纷纷三退，摆脱了中共的谎言欺骗，敢于正面直视邪恶中共，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总之，人们都在用心谱写着513的永恒的最美好的乐章。 庆祝五一三征稿，感动海外大法弟子比学比修更精进。庆祝五一三征稿活动同时给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提供了比学比修的平台，无论在海外和平的环境还是在中共统治下邪恶的环境中，对世人慈悲救度中凸显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却是同样的，每篇稿件都有令人感动和学习的地方。澳洲墨尔本的西人大法弟子丹迪斯·约翰逊表示，我读了委内瑞拉西方学员分享的一位年轻西人学员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经历。年轻的他是如此勤奋和坚定地在独处中坚定实修，让我非常感动。我的工作环境与他很相似，他的老板和同事对他非常苛刻。当他意识到这反映出他自己对名声的执着心后，他的生活都变好了。这也表现在我的工作生活中，我的老板对我也很苛刻，他在公共场合让我感到尴尬，我高姿态不理会他，但是并不起作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现在可以看到我也有想要获得名誉和被认可的执着心，我可以看到自己执迷不悟的一面。我想变好，我会以大法对照自己的言行，放下这些执着心，尽我所能去做一个谦虚的修炼人。我是天国乐团的西方学员，听了庆祝五一三笛子独奏曲谢师恩后，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恩典。同修的这首诗词表达的深层含义和他诚挚的心声触动了我的心，他演奏的美妙音乐是如此的纯正祥和，我能听到音符中的温柔和慈悲。今后当我在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歌曲时，我将会尽我所能，如同修在演奏这支长笛独奏时一样，去用自己纯净的心打动众生的心。悉尼大法弟子聂女士表示，我一直在关注庆祝五一三征稿，盼望读到征稿，希望看到同修们方方面面的交流，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可以尽快提高。那天打开明慧网，一下看到不争利的销售员业绩第一，标题把我吸引了。看完整篇交流后，我很有感触，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同修的言行真正体现出了修炼人的大忍之心，让世人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文章中朴实的语言还展现了修炼人美好的内心世界，凡事为别人着想，同时证实了法的内涵，是你的不丢。看了同修们发自内心的一篇篇交流稿，我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付出。不争利的销售员业绩第一一文还让墨尔本的大法弟子埃斯梅拉达金看到自己的私利之心。90后的埃斯梅拉达表示，我100天大时就跟着母亲在外祖母家得法，22年来看到常人同学的迷茫和堕落，深感大法美好，感恩师尊慈悲保护，在我人心出来的时候常用身边的人点悟我。这次庆祝五一三征稿交流文章中的不争利的销售员业绩第一一文，我看后很有感触，自己觉得已经看淡了名利，可是当自己提高一点就发现自己的私利之心，通过学法修去了，可是再提高又看到了自己隐藏的名利之心。他还表示，想到自己在工作中碰到类似的问题时，虽然表面上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但是内心深处却非常的不舒服，感觉同事欺负我年纪小，故而对同事产生不满。通过学法，发现是隐藏的利益心在作祟，还自己找各种借口掩盖，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看了这篇交流文章，非常感同身受。放下名利心后，觉得工作环境轻松多了，这些都是大法带给我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常年在悉尼著名景点讲真相的张女士，把明慧网上刊登的庆祝五一三征稿都看了，表示很受鼓舞。她说， 我读了那么多的稿件，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美好，表现在大法弟子身边发生的很多神迹中，那些修炼人在不同境界证实大法的表现和升华的过程，让我收获很大，更加激励我今后在经典的讲真相中去做得更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遭邪恶迫害，正念否定旧势力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明慧网每天的大陆综合消息中看到，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近年来表面上还在发生，几乎连续天天有一大版面的曝光遭受迫害和骚扰的信息，但是能够彻底否定迫害、堂堂正正走过来的同修确实不多。每每看到这些，内心真是非常的沉重。当我们遭到邪恶绑架时，我们如何从旧势力的迫害中走出来？我想就这个问题和同修交流一下。一、造成迫害的原因。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中共邪党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根本原因是旧势力的安排和操控造成的，也就是说，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一点我们每个修炼人一定要明确。但我们很多同修往往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并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完全接受，所以当迫害发生后，有些同修就不能真正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无形中走了旧势力的安排之路，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师父告诉我们，大家知道这场迫害当中有许多学员认识不清，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一种迫害，实际上这场迫害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而被其利用的邪恶生命不叫其知道真相，他们真的在破坏。摘自北美巡回讲法。在历史上，旧势力为了左右正法并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每个大法弟子都系统地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安排得极其细密，连在迫害中打几下叫几声都早就安排好了，而且旧势力还诱使和逼迫我们在历史上和他们签了约。由于旧势力久远系统的安排，俱微俱细，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到了今天，这套系统已经动不了了。当然不是师父没有能力去动，而是一动就牵扯着两个严重的问题。这方面的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和2003年元宵节讲法及其他一些讲法中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旧势力因为智慧有限，他们安排的这套东西根本就达不到使大法弟子修炼圆满的目的，而且他们从根本上也没想让我们真正修成，甚至根子上就是为了阻挡我们修成，更不用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使命了。如果完全走旧势力安排的修炼路，最终的结果就是毁自己、毁众生。我们伟大的师尊为了真正正法、救度众生、成就大法弟子，在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上将计就计，重新进行了系统的再安排。也就是说，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关每一难，在实际修炼中，特别是那些巨关巨难，如果没有师父的重新安排，我们大都是根本走不过来的。而经过师父再安排后，只要我们提高心性，有了正念，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这些关难我们完全都能够闯过来。同时师父也利用了这些关难消去我们的业力， 提升我们的境界层次，从而树立更大的威德。因此，在修炼中走师父安排之路，还是走旧势力安排之路，就成了我们能否修成和生与死的见证。旧势力表面上是用修炼人神的标准和要求来所谓的严格考验大法弟子，达不到标准的或长期固守人的观念认识，抱着执着心不放，他们看不上的，他们就想方设法要把其弄下来。在他们的认识中，他们认为是他们在正法，每个修炼者都必须达到他们认可的每一层次的标准，他们就是摆不正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更摆不正和师父的关系。他们是为了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真是不择手段，毫无顾忌，无所不用其极，完全置宇宙和众生安危于不顾。方法方式在常人的境界中看都是极其卑鄙低下的，而大法弟子是带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因此在正法时期，在师父的安排中，大法弟子的执着和人心完全可以用大法来善解和用大法熔炼归正的，根本不需要那种极端低下的方式。当然，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的个人修炼已确实非常重要，自己修不好，达不到标准，也确实完成不了使命，也无法修炼圆满。但旧势力这种完全以自私的、绝对的、毁灭的方式，用所谓的考验名义进行迫害，我们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即使我们有执着、有漏洞，被旧势力抓了把柄，也不允许旧势力毁我们。而且师父给了我们一个直接解决旧势力以考验为名进行迫害的办法，那就是只要我们放下生死，正念足，一正压百邪，摘自《转法轮法解》，旧势力就迫害不了，旧势力的那些邪恶安排都能顺利破除。当然，那些执着和偏离法的漏洞，还是要在今后的修炼中，在法上认识到，并在实际中努力去修好的。这也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旧势力的这套安排虽然存在，但只要我们正念足，按法的要求做，其结果却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本人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曾经四次被公安610绑架，表面上每次都直接面临被非法判刑、劳教和送洗脑班的状况，都是在放下生死、信师信法后，大法的威力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每次都堂堂正正闯了过来，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摘自《红营二师徒恩》。二、放下自我，坚定正念，破除邪恶迫害。一、在迫害中放下有求之心，坚信师父，更要长时间发正念。在迫害中，往往人心的干扰是很多的，如怕心、顾虑心、亲情、侥幸心，甚至自心生魔等等。这个时候一定要清醒，特别是邪恶的胁迫、伪善和欺诈最不容易抵挡，如果放松了，做不好，在观难面前就很难过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当然，过不去关的根本原因还是法理不清，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啊，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因此在过关中心态一定要稳，唯有横下一条心，完全交给师父，在迫害中就一定能走过来。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摘自《各地讲法三》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除了不配合，更要重视发正念，迫害不停，正念不止，迫害没有结束前一刻也不能松懈，这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次我在外地发真相资料时，遭到了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并殴打，被派出所绑架。他们当时问我姓名、住址、发资料的经过等等时，我根本不搭理他们，就是对着他们发正念。他们威胁说，你不说也没有用，我们一样的可以查清，你不配合，等会儿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你态度好，你说清楚，我们还可以从轻处理你。我就说了一句，你做梦去吧。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和他们讲真相外，24小时没休息一下，一直发正念。发正念的效果特别好，全身发热，特别是头顶一直火热滚烫，我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其实我当时也生出了一些人心和不在法上的地方，我求师父加持我，使用神通定住他们，或让他们睡着，从而离开。因为我在那次我们八位同修遭到绑架时，我对那些警察和看守的人员发正念，要他们转身，他们就转过身去了，要他们看不见，就真的看不见，从而在20多人严密看守的情况下神奇离开。但这一次发正念却好像不管用，从中也说明修炼是严肃的，是没有榜样的，即便是自己过关，每次的过关都不是一个模式，提高了要求就不一样了。当时在达不到效果的情况下，我心态也不是很稳，我甚至默认了这次可能会走不脱了，会要坐牢，但我并没有害怕。我反思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心态，为什么要反复求师父，为什么没效果，求师父的目的是什么，向内找找就明白了。其实想出去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完成使命，救度众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实际上根本的动机是怕承受迫害，更不愿付出。另外隐藏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完全信师信法，在磨难中并不是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师父，而是希望师父按照自己的想法撤除这个关难。既然知道师父就在身边，既然知道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还是求师父这样那样呢？这不是反过来想要师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吗？这不是强烈的畏私畏我和自高自大的表现吗？想明白后，我从内心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从现在起我真正放下自我，完全交给师父安排，请师尊放心，什么样的结果弟子都乐意接受，只要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认可的，就是最好的，坐牢我也高兴，哪里不能修炼呢？没关系的，但要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认可的，弟子一概不承认，一切听由师父做主。当时我的内心甚至完全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当我真正放下生死，心里非常坦然轻松，发正念讲真相的效果非常好，在师父的保护下，24小时就神奇回家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个人理解，在过关中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这才是大法弟子在过关中应有的状态，是法对我们的要求，更是我们需要达到的境界。在宇宙正法这开天辟地的历史大戏中，我们是师父千挑万选的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哪个地方都是我们证实法的大舞台。试想一个神遇到这种情况，会只想自己如何逃避吗？绝对不会的。当然正像你真正放下生死，反而生死远离了，是一样的道理。真正认识到了并达到了这个境界，邪恶是不敢迫害的，前提是认识到并达到坦然放下。早几年有一次我被610绑架，要将我送到洗脑班去所谓的转化，已通知了我单位和洗脑班，也就是说表面上已完全定下来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去洗脑班你怕不怕？担不担心自己扛不住被转化？这样一问，自己很坦然，正念十足，这样的污点和耻辱绝不允许在自己身上再发生。我心里对师父说，没关系，弟子不怕， 请师父放心。之后我非常坦然自信地对610人员说，洗脑班吃人呀，我不怕，去无所谓，我相信洗脑班绝对不可能转化得了我，但你们这样干，我回来肯定要和你们打官司到底。就在准备送我走的时候，突然我单位和公安都不同意将我送洗脑班了。可见每个真正站在法上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即使有执着有漏洞，但师父保护，旧势力也是迫害不了的。有一些同修在遭受迫害时也是不停地求师父，当然在磨难中一定要想到师父，但这种反复求的背后，多多少少都有怕心和不愿付出的私心在掩盖，更掺杂着不信师不信法的成分在里面，仔细想想真是一颗很不好的心。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去人信佛是拜佛修佛敬佛，其他什么心都没有，现在的人信佛是为了求佛，可是求那颗心对佛来讲是最脏的最肮脏的一颗心。摘自悉尼法会讲法。如果我们的念头老是在人这上面，师父和护法神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因为师父不只是在度我们，而是在正宇宙的法，正一切不正的法，是有标准的，尤其是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二，在观难中要有慈悲心，要发自内心去救度那些执法人员。在迫害中，在我们平时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那些执法人员和邪恶化等号，他们其实是最可怜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下，为了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仅仅是在充当旧势力迫害的工具，而他们人的这一面是完全不明白的，为了完成旧势力的久远安排，从而助纣为虐，做了许多邪恶的事，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但将来面临的却是毁灭的下场，想想实在是可悲又可怜。其实他们当初也是为法而来，盼望得救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和他们讲清真相，慈悲地对待他们，挽救他们。他们都有明白的一面，只要真相讲到位，他们是能感受到的，也是能接受的。明白真相的执法人员也会努力为我们想办法，至少不会为达目的千方百计迫害大法弟子。当然讲真相可不是这个目的，是大法弟子慈悲心的具体体现，是为了救度他们。早一段时间，因为我第一同修在外地证实法，遭到外地警察跟踪后被绑架，过程中又牵扯到我和另一同修，后来我在这位同修家和同修一起也遭到了他们的绑架，同时在同修家抄出了打印机和许多真相资料，但我们当时正念很足，更没有配合，而且在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了大法弟子的主角作用，在师父的加持下，当时这位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之后师父让我俩都利用这个机会走脱了，过程也是非常神奇，确实是心性到位了，师父就不许他们迫害了。因我是有单位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找到了我，当时也是气势汹汹，要我配合讲经和写材料等等，我先对他们发正念，之后详细和他们讲真相。我讲了我修炼之前就是警察，我讲了我是如何走上大法修炼之路的，讲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讲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还讲了中共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残酷和根本不依法律。在法律上，我从构成犯罪的四要素和他们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这种打压是冤案，为什么对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以后必然会遭到清算，同时也讲了形势的变化和善恶必报的天理，并讲清了法轮功是佛法，大法弟子是一群最好的人，是纯粹被冤枉诬陷的。既然现在提到要依法治国，这种大面积的冤案能长期允许存在下去吗？因此纠正和清算是迟早的事，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我不想和你们以后打官司。再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过三五一宗的法难，国外有过迫害基督徒的法难，但最终都得到了上天的惩罚。历史上很多的预言都提到末法时期 人类将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淘汰。我天目曾多次看到过另外空间提前发生的大淘汰的惨景。大淘汰没到来前，就是每个人在摆放着自己未来的位置，真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他们听明白后真是既震惊又感慨。最后我给每个警察都送了一个真相 U 盘，他们愉快地收下了，他们还请我一起吃了饭，我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包烟。后来他们没有再来纠缠过，而且我们还利用这次机会以案说法，写了一封长信向省市县各级领导和公检法部门主要领导讲真相，效果也是非常好。在外地发资料遭绑架的那次，也是对警察讲清真相后，国保大队长亲自找他们局领导为我开脱办手续，又和我弟国保联系移交等等。我弟国保早已明白真相，当然更不会无故迫害了。可见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对他们讲真相，一是不能有怕心，更主要的是要有慈悲心，真正发自内心救度他们。同时对法律和当前的形势要有个清醒的认识，用大法做指导去开导他们，他们大都会接受的。造成迫害经常发生和严重的地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环境没有正过来，特别是国保、610、派出所、政府部门、检察院、法院、学校、社区等，这些阶层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这些阶层不正过来，旧势力随时都可能操控他们进行干扰，尤其是国保、610和派出所是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的，不然环境是正不过来的。我地区这些年同修除了向上述单位部门大量送发资料、寄信、打电话、发信息直接讲真相外，近年来又制作真相 U 盘大量发和送。具体做法是写一封介绍真相 U 盘的信，用七号袋子将真相 U 盘和信一起封好，然后到上述部门单位去直接发送，有的直接塞进办公室，或插到停放在院内的车辆车门把手上。为了不造成浪费，每次在每个单位只发3-4个左右 U 盘，人多的单位就多次发放，效果非常好。由于这些人明白了真相，因此环境确实相对比较好。近些年来没有一个同修被当地绑架判刑的，也没有无故主动找上门来进行非法抄家等现象。有个别同修在正施法中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大都是所谓的教育教育就放人了。因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同修们大都很精进，比学比修，天天都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而在我地周边的一些县市，由于环境没有很好的规正，那些主要部门的人员不明真相的太多了，因此迫害相对较严重。其他不少地方也有这种状况，这是需要各地同修重视并努力去改变的。我发现很多同修平时在谈到国保、社区、派出所人员上门询问了解情况等活动时，特别是前一段时期的所谓敲门行动，同修的认识大都停留在如何不配合上面，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一次全面向这些人讲清真相、解体邪恶，从而救度他们的好机会。如果只做到如何不配合，个人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还是把他们直接当成了邪恶，内心对他们还有怕才会这样的。三，正视自己的修炼状态。迫害为什么能发生，为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定要向内找，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必须要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个清醒的认识。师父告诉我们，碰到问题就找自己，磨难也不会是偶然的，绝对是要去你什么心，然后叫你提高的。摘自加拿大法会讲法。在修炼中，我们都知道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不断提高着自己。在迫害中，就更要把被旧势力抓住的漏洞找出来，在修炼中归正和提高。但也有个别同修在迫害中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被旧势力抓了把柄，往往执着找了一大堆，但根本原因却根本不知道，也就谈不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和提高了，这就不行。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已很多了， 这里就不多谈了。能够在迫害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我们的修炼路，对我们每个同修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但要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唯有在修炼上下大功夫，真正实修好自己，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坚定地做好三件事，这样旧势力就一定迫害不了，也是不敢迫害的，那才是真正的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们都能理智清醒，正念正行，在观难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修好自己，时刻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大法弟子，不给大法抹黑，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都能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